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七节，我们把时间交给林月涛弟兄。
请听神的话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，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来跟从，你跟从我来。”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，与耶稣和他们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：“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”耶稣听见就说：“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：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你们且去揣摩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”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：“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”感谢神的话。
今天我们证道的是师徒家宝姐妹，如果来到我们牧师叫习惯了，还停留在那个很久以前的那个状态当中啊。对，如果大家如果很早很早以前，大概我来教会是2003年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还在我们当中聚会的姐妹弟兄姐妹应该是认识他的。我们欢迎司徒家宝牧师，他今天正道题目是改变。
我们大家都是停留在20年前的时候。 OK，主内平安。首先呢，我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满有神的恩典还有平安。今天呢，我到这里讲到，其实我心里里面我有很大的可以吗？按不到。我的 PowerPoint 呢？ OK， 好，我可以自己按吗？等一下我可以自己按吗？ OK， 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激动，然后呢，我就有一种好像回去娘家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我已经20年前然后嫁出去，然后20年之后呢，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，我觉得很感恩。因为在当时你看到红色衣服那个是我，就是比较瘦瘦的，比较可爱的，现在变老了。然后20年前的时候，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神学生，然后我现在看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。我也看到一些老的朋友，然后我也是看到一些新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，然后我心里里面我真的充满了感恩，看到神的恩手在当中拖着我们这个 Springwell 的宣道堂一同的来成长。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天父上帝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真的看到你的恩典临到这个教会当中，我们要向上感恩。主啊，我们也为着忠心的同工来向你向上感恩，感谢你他们的付出，求主你在当中纪念他们的劳苦，让这个教会能够不断的成长，能够成为神你传福音的器皿，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你，然后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主啊，求你安静我们每一个的心，让你的话语继续的来进入我们的心灵里面，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鼓励，以及我们能够成为神你所重用的器皿。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 OK， 好，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。 OK，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咖啡。 OK， 这里有没有喝咖啡的？ 哦，有，但是不是很多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鹊桥咖啡，你们看到这个牌子吗？鹊桥咖啡。然后这个咖啡呢，它刚刚出了这个即溶咖啡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拿出来卖，就发现呢，在市场里面反应不是很好，大家就没有买这个咖啡，因为大家都习惯用那个咖啡豆，弄那个咖啡壶，然后来冲来喝，所以他们出了这个咖啡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人喝。于是呢，他们就要做一个 marketing， 怎么做呢？他们就把这个咖啡放不同的咖啡在前面，然后就找这些家庭主妇一起来，就把他们的眼镜蒙上，然后呢就叫他们，哎，你们试试看这一杯觉得怎样，这一杯觉得怎样，这一杯觉得怎样。然后他们这些家庭主妇很厉害哦，他们品尝完全部的咖啡了，你觉得他们觉得最好喝的是什么咖啡？啊？什么咖啡？当然是雀巢咖啡啊。他们觉得，哎，为什么这个咖啡那么好喝？原来他们觉得这个是最好喝的咖啡。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的道理，就是说通常我们人啊，觉得有新的事物来的时候觉得很难去接受，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现在生活的方式，然后呢就不想要去改变。但是呢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了我们要怎样，要去改变，要去改变，以及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来跟随主耶稣的门徒。就好像刚刚 Wendy 姐妹她讲的，就是说我们回顾我们的一年，或是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怎样做，我们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，还是我们要追随世界的东西呢？今天这段经文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。刚刚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个税吏，这个税吏叫什么名字？马太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信了主之后觉得哇好开心啊，他就要开这个 party， 他在 party 里面呢就请了他的朋友一起来吃饭。你们知道在当时啊，那些税吏他们的收入是非常之好的，但是呢，这个虽然是很高级的没有很多钱的工作，但是问题是呢，是一个非常之不受欢迎的一种的职业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当时是在罗马政府的这个的管制下面，他们收税的时候是怎么收呢？如果你是税吏的时候呢，你就有权利去收多一点，可能政府只是跟你说，哦，你就是给我1000块，然后因为你是税吏，你就可能收1500块，就收多一点。所以这个职业呢，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事情，就是说好像在当中就会有一种欺骗的那种的成分里面。所以为什么在当时的犹太人是非常之反感的？因此呢，在圣经里面，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税吏出现的时候，他是等同罪人，他就是把罪人跟税吏放在一起，你们看到吗？因为那些就是很差的人，那些很差的人就是税吏，因为他们在道德上面，他们是一个贪财的一个官员，所以犹太人呢，他们认为税吏就是罪人。现在，哇，不得了啊，耶稣要去罪人的家吃饭，表示了什么？就是耶稣去认同这些人。所以为什么法利赛人才会很不高兴？于是他们很不高兴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对耶稣的门徒他说了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，请读。看到吗？他说，你们的先生啊，就是你们的老师，为什么要跟税吏还有罪人一同吃饭呢？如果你是个宗教领袖，你是个宗教的老师，我们是要讲什么？讲圣洁。为什么你是那么圣洁还去跟这些罪人吃饭呢？这些就是不洁净的人，所以这些宗教领袖是不能够跟这些罪人一起吃饭。但是耶稣的心肠是什么？耶稣的心肠却是神的心肠。 他是喜爱什么？喜爱连续，喜爱连续。神不是看你为什么要跟这些罪人，为什么要跟这些罪人来吃饭，神是要看我们人的内心有没有怜悯的心。法利赛人他的眼光是怎样？就是看你做的是什么东西，如果你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呢，我就不能够接纳你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说那一些税吏不是罪人， OK， 他没有说那些税吏不是罪人，但是耶稣却是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。看什么？就是看他们心灵上面的需要，看到这一批人需要神的怜悯。在生活里面，我们身为基督徒的，我们也是需要发挥这种的作用，我们需要对人的心灵的深处能够敏锐，我们需要对人心灵的深处能够敏锐。我现在才发现原来 Jenny 姐坐在我后面，然后呢我就想到一个事情，其实 Jenny 姐她这个事情一直都是在我脑海里面，但是我不知道她记不记得这个事情了。那个时候有一个姐妹，她在 Springwell 里面就是坐在那边哭，然后呢 Jenny 姐就过去安慰她，最后就把她带来教会了。你还记得吗？不记得没关系，我记得就好了。然后我就想到 Jenny 姐就是有那颗怜悯的心，她看到她在哭的时候，她不是说好像啊不肯过去，她不是，而是在那一边去安慰那个姐妹，把她带来。这个是要我们需要起去学习的部分。我们教会有一次我们去了台湾宣教，去了台湾的华联，然后对象呢是什么人呢？就是一批被父母离弃或是犯罪的一些的青少年，是没有人愿意去跟这一批的男生在一起，这里全部是男同院，而且全部是男生。然后到了之后呢，原本我们在澳洲已经呢准备了一些活动，但是我们发现呢，我们到了当时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准备的活动是全部都不能够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想他们英文不好，我们就去教英文了，发现就不能够用。因为他们的行为，我跟你讲你们都没有看过，他们的行为是非常之有问题，是完全没有规矩。没有到规矩什么程度呢？全部在了桌子上里面走来走去。我跟我老公是坐在那一边，我们就看到那学生就是在那一边走来走去，不是在地上走，还在桌子上走。然后我就想，这种的学生你怎么来教他英文？他坐都还没有坐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知道吗，我们这里是 ABC， 那个时候我是带我们教会的 ABC， 就是在这里出生的那种的华人， OK， 就去台湾那边宣教。然后他们全部是讲英文的，然后他们已经准备好全部英文课，但是最后去到的时候看到每一群的学生都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这些 ABC 呢就觉得很灰心，因为我们用了那么多时间来准备，但是最后还是用不上。于是那一天呢，我们怎么做呢？那一天我很记得，我们那天晚上我说我们什么事情都不用做，我就请我们这个的就是宣教的团队，我们一起围一个圈，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就问神说，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做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不能够再教英文了。神让我们全部人看到这些人心灵的需要，我们看到他们需要神的爱，于是我们就把我们几个月准备的英文课全部丢掉，全部准备的东西全部都不要，我们完全没有教任何的课，我们只是在当中关心他们，跟他们下棋，跟他们去打球，跟他们玩那个乐器，然后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爱。然后到我们去了一个多礼拜，好像当我们走的那一天，每一个人都哭着，是男生哦，都很不舍得我们。我还记得一个事情，因为他们是没有家的孩子，当我们走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，我懂得写家这个字，我懂得怎么写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家。 他先跟我讲，然后当我们走的时候，他知道什么叫做家，因为我们这一群人能够把主耶稣的爱带给他们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可能一向都觉得这些人就是一些有问题的人，我们是不会跟他们一起，我们也不会跟他传福音，因为我们看到这种人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有一种的抗拒在里面，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，我们一直都是不会跟这税吏在一起，我们一直都是不是这样做。耶稣，你现在做一个宗教领袖的时候，为什么你要跟这些罪人来往？简单来讲，就是说我一直都没有这样做，耶稣今天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我们是不是能够以耶稣的心肠去看每一件事情呢？我们有没有因为神的缘故，我们愿意去改变？可能我是一生我都是不是这样做的，但是因为今天是耶稣的缘故，我愿意在当中改变。我记得我现在住在博秀，我记得有一天我去买面包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博秀，博秀里面有很多那种就是 homeless， 就是没有地方住的那一种人， OK， 就在那一边。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很奇怪的人就在后面跟着我，然后我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，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你有没有钱，因为我就没有带那个钱，然后我就说没有钱。然后之后呢，我就觉得我在那个时刻我拒绝了他，但是我觉得神对我说话就是说，你想想你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个 homeless， 就是这个没有家的人， OK。 然后呢，当我在想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因为我不可能走回去跟那个男人讲话说，哦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忙，好像很奇怪对不对。于是呢，我就去买面包就一起走，我没有想到真的神的感动放在我里面的时候，我在想啊，我可能可以买一个面包给他，我就这样想。没有想到那个男的一直在跟着我在后面，去到我去选面包那个位置你知道吗，我在那边夹面包，他坐在我旁边，他就跟我讲，你可以买面包给我吃吗？然后我就说可以啊，然后以后我就问他你要什么面包，然后就夹给他，我就给他。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了我，可能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些很奇怪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去关心他，但是我们需要以耶稣的心肠，我们需要有耶稣的怜悯在当中去怜悯他们，帮助他们。接着在14-15节里面，当时使约翰的门徒他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，他就去问耶稣一个问题，他说我们跟那些法利赛人都是常常进食的，为什么我看不到耶稣还有你的门徒一同来进食呢？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我们这里有没有人试过进食？有没有？我们有没有试过进食？有啊哈，你们的进食是不是就是说不吃东西对不对？然后不吃东西你们会在做什么呢？减肥对不对？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跟我说他们要进食，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要进食，他说要减肥， OK。 但是其实进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到一个人他们就是要很专心的来祷告，很专心的来寻求神的心意，以及他们就是忘了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是忘了没有做平常的东西，然后也没有去吃东西， OK。 就是专心的来寻求上帝，这个才是进食， OK， 不是你减肥是进食哦， OK， 我们要搞清楚。但是呢，在当时的宗教领袖里面，他们就把进食看成是一种很虔诚的一种宗教行为，就是说，哦，如果你有进食的时候，你就是很虔诚的；如果你是没有进食的话，你就不是一个虔诚的人， OK。 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，你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要进食多少次？你们知道吗？法利赛人随便猜，你们在想一个礼拜他们要进食几次？法利赛人一个礼拜进食几次？啊？三次？五次？还是每天都进食？好像现在我们年轻人每天都进食，他要进食几次？我们一起来看啊，等一下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两次，他们一个礼拜是进食两次， OK， 这是法利赛人做的， OK。 所以他们觉得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你看你们都没有进食， 你们怎么会是虔诚爱神的人呢？ OK， 那这个是法利赛人。现在问另外一个问题，大家知道犹太人一年要进食多少次？犹太人就是整个国家都要进食的，你们知道他们要进食多少次啊？那法利赛人就是一个礼拜两次，如果犹太人整个国家他们要进食几次呢？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问题，因为很多人都会答错，没有想到。 OK， 犹太人他们的全国的百姓一年记得一年是进食一次。 OK， 他们进食的时候就是7月10号，是他们的法历，不是现在我们算的法历。 OK， 那一天就是赎罪日。 OK， 是整个国家从早到晚上都要在那边进食。 OK， 进食做什么？就是要跟上帝来悔改忏悔。OK， 现在呢，法利赛人他们不但是一年一次哦，他们是一个礼拜两次。如果一个礼拜两次的话，他们总共一年进食多少次呢？哇，你们数学很厉害哦，104次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他们是超过100倍的进食。OK， 给他们圣经里面的要求，就是那个赎罪率是超过100多次的那种的进食。所以他们就会很自然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作为宗教领袖的，当然我们有进食这个操练，为什么耶稣你还有你的门徒不进食呢？耶稣他没有为自己的门徒做出了解释，反而呢，耶稣他用了一段的经文，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是另外一个版本，就是和合本。我找到这个新译本，他不是讲到说陪伴的人，他是说宾客。OK， 这个是比较接近原文的那个解释，就是宾客就是 guest。OK， 他用了这个比喻来纠正的他们一些的不对的观念。比喻里面讲到什么？就是在结婚的时候你参加人家的婚宴。OK。那些宾客那些客人来了，他说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我们要去进食，你们这个婚宴继续吧。你们会不会这样做？不会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不合宜的一种的方法。就好像今天就是我刚刚讲，如果我们真的去参加的时候，你不会说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新郎新娘，现在我要去进食，你们就自己庆祝吧。我们不会这样做。因此耶稣说了下一句话是讲什么？耶稣就讲到，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去进食。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当有一天新郎要离开了，就是直到主耶稣他的受死还有升天之后，当他不在的时候，门徒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们需要用进食来寻求神的心意。但是在这个时刻，耶稣还在他们当中的时候，他们是不需要进食的。OK， 他们有什么就可以直接的来跟耶稣来讲。大家刚刚在读那段经文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里面有两个问题？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到，你的先生为什么跟这些税吏还有罪人在一起？我们都没有这样做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约翰的门徒还有法利赛人常常都进食，为什么耶稣你的门徒没有这样做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当耶稣在这些门徒当中的时候，耶稣做的事情是跟他们常常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。耶稣却是要在当中要带来改变，改变他们常常做的事情。就好像你们常常如果在洗礼的时候都会听到人家讲见证，对不对？讲见证的时候他们常常说啊，以前我是怎样，现在我信的主就是怎样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改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上帝的心意，当圣经的话语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可能跟我们平常的习惯，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可能跟我们的观念看法是会产生冲突。就好像我们跟这个世界可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但是问题是我们在当中，我们是要选择跟随上帝的意思，还是我们跟随旧有的那种的 习惯方法呢？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很大的挑战，特别是如果我们有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学校已经开始接受这个，就是接受这个，同性恋这个的看法，所以学校也要求学生也是要去接受。但是当这种的想法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去做决定呢？可能我们的性格一直都是这样，或是我们一直做事，我们就是用这种的方法来做。但是我们今天会不会因为耶稣来到，因为耶稣的缘故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我们，以及我们真的愿意改变，我们愿意来听耶稣所讲的话呢？原本法利赛人跟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问完这刚刚的两个问题，其实就结束了。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16到17节，耶稣用了这两个比喻，在当中做了一个总结，就是对刚刚的那两个问题做了一个总结。他两个比喻是什么比喻呢？第一个比喻在16节 OK 就是讲到这个新布补在旧衣服上面。然后另外一个比喻在哪里呢？就是17节 OK 就是讲到这个新的酒装在旧的皮带里面，对吗？就是两个，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两个不一样东西，其实这两个比喻都是要带出同一个观念。是什么的观念？就是要改变，就是要改变。在十六节里面 OK 我们一起来读，请读。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人试过把新的布补在旧的衣服上面？有人试过吗？啊 ，Johnny 姐都没有试过，叶弟兄他有试过。OK， 可能不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的经验，因为以前的衣服啊，原来他们烂了，他们不会立刻去丢掉，他们就用一块新的布把它补上去。OK， 然后以前的新布呢，他们是没有经过处理那个预防缩水的，所以如果新的布洗的时候就怎样，就会缩水。如果呢，那个旧的衣服的时候，它的布是比较破烂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新的布要补在旧的上面的时候，一洗的时候它就缩水，就会把你旧的那个地方烂的地方就会扯得更大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没有人会把新的布补在旧的衣服上面，否则会带来更大的破坏。如果年轻人不相信的话，你们可以回去找一块，找一条烂的裤，然后新的布补上去，就知道有什么问题了。OK， 然后第二个比喻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读。这个比喻跟刚刚上的比喻是带出同一个道理。 OK， 就是没有人会把新的酒装在旧的皮带里面，因为旧的皮带啊，他们是比较残破，你看到比较残破，所以新的酒它是没有完成整个发酵的过程，所以如果当新的酒它放在旧的皮带里面，它会继续的来发酵，发酵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气？对，反正气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二氧化碳，所以它会不断有很多的气体在当中产生，产生的时候就会弄到旧的皮带，就会怎样爆开 ？OK， 因此那个酒就会流出来。OK， 所以为什么没有人会把新的酒放在旧的皮带里面？这两个比喻要带出了一个总结，这个总结里面是要带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新的布补在旧的衣服上面，新的酒装在旧的皮带里面，都会怎样？都会烂掉，都会烂掉。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两个都保存，是什么方法？哎，看到吗？一起来读我白色的字好吗？请读。看到吗？大家有看到吗？不是要把 旧的酒放在旧的皮袋里面，也是要把新的酒放在旧的皮袋，放在新的皮袋里面，新的酒放在新的皮袋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吗？我们要换的不是新的酒， OK， 不是要换酒，我们要换的是一个新的皮袋，我们要换的是一个新的皮袋，要改变的是要装新酒的那一个皮袋，并不是那个来源。耶稣里面要讲的是什么？施洗约翰的问题是，我们常常都是这样进行， OK， 为什么你的门徒没有这样做？法利赛人的问题是，我们一直都是没有跟这些罪人，也没有跟一些税吏来吃饭，为什么你要跟他们来往？这两个问题都是要想要把新的酒放在旧的皮袋里面，想要把新的布补在旧的衣服上面，要求耶稣跟着他们的习惯去做。原因就是因为那些人不想去改变，我就是那个旧的皮带，我就是那一个旧的衣服，我就是不会改变。但是耶稣在这里面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就是说，如果今天我们是以这种心态，不要改变的心态来跟随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人生会带来更大的破坏。我们会失去了一个耶稣为我们生命带来美好改变的一个机会。我记得我老公是在 Springwell 宣道堂洗礼的，他那个洗礼的时候，他就讲了一个事情，他就说，以前我的脾气是很差的，常常摔锅子的，他说我信了主之后呢，我就不一样，我就改变了。如果我老公不改变，现在还是可以在家里常常摔锅子，但是因为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他改变了。这个是他以前20年前在讲见证的时候讲的。当我们听到耶稣教导的时候，可能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挑战，觉得心里里面不舒服，哎呀，为什么我要改？但是这个是我们跟随耶稣最精彩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更新改变，要成为一个新的皮带。如果有一天我们说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不会去改变，那么我们还是会是那个旧的皮带，我们还是带着一个很沉重的一个的心情来到教会里面敬拜神，我们只是在当中参加一个宗教的仪式而已。在我们信仰的历程里面，我们是不是同样的面对一切的挑战？当神的话语临到我们当中，或是对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愿意去改变？有一些的时候，神可能会透过一些的难处要磨练我们，其实是要我们在当中，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。大家可以想一下，在你的家庭里面，在你的工作里面，你们有没有为着神的缘故可以做出改变呢？当我们的生命真的愿意不断的去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是新的酒装在新的皮袋里面。记得，改变的不是上帝的话语，改变的是领受的皮带。领受的皮带是谁？就是我们，就是我们。如果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感动你，催促你的时候，我也希望你能够愿意的来跟神讲说，神啊，我因为你的缘故，我愿意改变。我可以讲到一个故事才结束吗？还有时间吗？好，最后我想讲一个故事，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，你们有听过这个故事吗？没有，太好了。 OK， 这个是个，因为我老公很喜欢老鹰，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故事很适合。原来你们知道老鹰它是在世界上面是最长寿，寿命最长的鸟的之一。 OK， 它一生可以活多少年你们知道吗？老鹰70年， OK， 70年。但是在他们这个那么长的这个寿命里面呢，当他们40岁的时候，他们需要做一个选择， OK， 他们要需要做一个选择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他们40岁的时候，老鹰那个爪子就会开始老化， OK， 他们就没有办法用他的爪子来抓那种的猎物， 然后呢，他的嘴呢也开始长得很长很弯，可以弯到他的胸膛 ，OK。然后他的翅膀呢就会开始，那些羽毛就会很重，变成很大很粗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飞呢就觉得没有力，就很难去飞。这是四十岁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刻呢，老鹰他们就有两个选择可以做，就是四十岁的时候就要等死，因为他们的这个嘴这样，他们又不能吃，他的爪子又不能抓东西，就等死。还有一个呢选择，就是他们要去迎接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更新改变的过程。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就要在那个原来上面，然后就停在那里，然后呢再就是在那一边呢，就是要150天，150天在那边做什么？就是在等候。等什么呢？他们就是要先用他们原本那个嘴 OK， 在那个石头上面一直敲敲他的嘴，让他的嘴掉了下来，等新的嘴长出来了，再用新的嘴把他的爪子一根一根的拔出来，当这个爪子新的长出来之后，再用这个爪子把它的毛一根一根拔掉 OK。 到5个月之后了，那些新的毛就会长出来了 OK。 那个时候呢，老鹰才能够重新的来飞翔，飞翔之后他们再能够活30年 OK。 老鹰这个例子呢要给我们什么的启示？就是改变是痛苦的，你看他们要等150天，对不对？5个多月是痛苦的，但是老鹰的改变却是能够让他再活多几年啊，三十年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成为一个耶稣的跟随者，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的改变的过程里面，可能我们会有痛苦，我们也会有挣扎，就好像老鹰一样，但是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，我们生命能够不断的改变，我们能够经历到在改变里面带给我们那一种的喜悦，其实这个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祝福，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祝福。你愿意在新的一年里面2024年做出改变吗？愿上帝赐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，在2024年里面，我们为着主的缘故，我们能够去改变，成为神重用他喜悦的器皿。感谢主。